弟兄姐妹平安。哇，这个哦，谢谢。哎，等一下。好，我们今天很开心又来了解神的话语。今天可以来分享圣经的话语。今天想跟大家分一个兴奋的主题，就是丰盛的生命。很棒吧，这个主题大家都听过。神其实都应许他的儿女有丰盛的经历。我想问大家有没有看过，诶，等一下哦，这一本书丰盛的生命，诶，没看过，诶，有人有点头了，后面有点头的。 OK， 其实这个是这一本书是就像这边写的是特别针对初信者跟慕道友，其实是在华人教会，澳洲华人教会，我们许多牧者同工都在用的一个初信组的装备课程吼。所以其实那时候，所以教会其实牧者同工在教会常常讲到丰盛的生命，神是给丰盛生命的神。可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哎，我到教会我都有听到丰盛的生命，大家讲员就讲丰盛的生命，我们的弟兄姐妹见证也是在分享丰盛的生命，可是我呢，我的丰盛生命到底在哪里？大家就一个疑问，就像感觉好像在大雨当中你拿一个杯子就在大雨当中一直要盛这个水，可是水总是装不满。其实神的丰盛很多到处都是，可是为什么我们心里的杯子一直没有感觉到丰盛？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如果把杯子放在对的地方，直接放在水龙头下，它不但会装满，甚至可以满溢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探讨这个杯子要放在哪里才对。所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起立来读这段经文。我们请 Maggie 来帮我们读经文，今天经文很多，所以帮忙。好，约翰福音10章10节，
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们再一次，经文很短。好，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是的，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更赐下耶稣基督，应许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求主今天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何谓属天的丰盛，不被这世界的价值观所捆绑，而是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喜乐。愿圣灵充满在这里，引导我们领受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活出你所应许的丰盛人生。奉主耶稣基督祷告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好的，我们就直接来，大部分在这里其实都认识主一阵子的，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觉知或受洗了，所以知道我们前几周有在讲，然后 Michael 也在讲来敬畏神。其实我们都知道神的丰盛，神真正的丰盛跟世俗的那一套丰盛是有不同的，是两个不同，不是短暂的，不是会被毁坏的，不会消失的。就像金钱跟权力可能有一天会消失的，大家最近有没有 COVID 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哇，这我的世界观金钱好像也没有办法去给我一个平安。然后最近地震有没有感觉，地震就全部的房子都倒塌，无差别的，你再有钱没钱它还是倒塌，你生个病，然后金融风暴一来，其实这些我们以为这种比较，你知道金钱全是我们这世界上的那一套，其实这些灾难一来就是不见了。而永恒的价值，我们说永恒的价值是永远的，不会，你这些打仗啊，这些危机其实来的时候都不会改变，甚至连死亡都可以战胜，我们基督徒死亡面前其实都可以得胜。所以我们就来想想看，哎，那这一个 有永恒价值的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第一个就来看什么是丰盛的生命。第一个就是丰盛的生命来自耶稣，所以丰盛的生命是耶稣自己，是耶稣本身，丰盛生命就是耶稣。所以为什么我敢这么讲这句话呢？因为圣经有教导我们啊，我们请梅姨帮我们念这一段经文，腓立比书4:11-13。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对，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足的丰盛的秘诀，就是靠着耶稣，就是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加添我力量的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有耶稣就凡事都能做。在卑贱的时候，在饥饿的时候，在缺乏的时候，我们还是能靠着耶稣凡事都能。所以你处在丰盛的时候，处在饱足在有余的时候，你还是靠着耶稣凡事都能。所以没有的时候你靠耶稣，有的时候你还是靠耶稣凡事都能。所以重点呢，你不是在有什么或没有什么，重有这些物质或没有这个物质，而是有耶稣就什么都可以。没有耶稣，就算你有钱、有房子、有保镖，什么都有，可是我们还是什么都不能。所以，真正的丰盛生命是耶稣他自己。有耶稣，凡事都可以；没有耶稣，就没有。所以呢，跟你的物质丰盛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跟你的困难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而且有耶稣，我们在困难当中可以站立，仍然可以喜乐，因为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供应者，他是我们保护得胜者，所以依靠他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超越环境的平安，让我们对这个我们的生命不再被这个世界定义，是被他的恩典充满。所以呢，丰盛的生命来自耶稣。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丰盛的生命来自耶稣。
丰盛的生命来自耶稣。
是的，很好。所以当然知道 只有丰盛的生命，只知道耶稣，只知道哦，丰盛从耶稣来，耶稣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只知道耶稣还不够，我们还是要跟他有关系，我们要跟他连接上。好，所以我们也在，所以生命的丰盛生命来自与神的关系，跟他有关系，与神的关系。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哦，两段经文。来，我请 Maggie。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切福气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诗篇第一章的2-3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所以留意听从耶和华，留意听从耶和华，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想要让大家注意这两个字，留意跟喜爱。所以我们跟神有关系，是我们会去留意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喜欢他、爱他、想要跟随他，我们跟他有关系。留意，我们会喜爱他的律法。所以因为我们要跟神建立美好关系的时候，我们要爱他，要知道他，要认识他，我们才会真的是留意他在说什么，喜欢他，在就很想知道，哎，神今天说了什么，神在圣经里面说了什么，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怎么说话。所以我们会留意喜爱，所以真的是进入神丰盛的应许的第一步，就是立定心智，我要跟我的神有关系，我要真的是留意 pay attention， 我要认识他，我要知道他在讲，为什么他讲这个，他今天在想什么，我要跟他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跟说喜爱他的教导话语，昼夜思想，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当然是受是那个觉知 受洗都是很正式的立约的关系，进入蒙福的关系当中，所以呢就很快的丰盛的生命在于与神的关系。跟旁边的人讲，丰盛的生命在于与神的关系。是的，所以 很简单的，因为我重点放在后面的故事，所以前面的前情提要大家要听一下。所以丰盛的生命就是耶稣他自己，丰盛的生命就是与神有关系。好，那我们下个问题就是如何得到丰盛的生命呢？很简单，其实道理大家其实都有听过。 Michael 最近讲了很多关于敬畏神的讲到很多经文，我们圣经上有许多许多的话语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如何得到这个丰盛生命。我相信大家等一下看一下这些经文，因为常常重复大家就知道，哎，很简单嘛。好，哦 OK， 然后我们就请 Maggie， 这边有六节，六节看起来很多可是只有短短的，就请 Maggie 一起大家一起念好了。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转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好，
我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好，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
他
同住。
好，最后两节，以赛亚书一章十九节，
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是的，所以圣经里头好多好多类似的经文，你们看到这边有写听从，要谨守我的诫命，要实在的行出来，要遵守我的道，要谨守遵行，要听见就去行。其实呢，他就告诉我们如何得到丰盛的生命，就是谨守遵行他的话，很简单吧，就会蒙福。所以呢，大家因为我们上这本课本，这个丰盛的课本，这是给初信者的，所以他第四课他就有讲到怎么谨守遵行，其实就是顺服神，就是顺服神。怎么顺服神，怎么谨守遵行呢？就是我们心里想的，我们口里说的，我们就在我们的行动行出来，谨守遵行。我们心里想基督的话语，圣经的知识，我们嘴巴说的是圣经的道理，我们行出来的是圣经的应用，就做出来，这就是顺服神了。这些知识太基础了，我想说大家一定要 Brenda 我已经听过太多次了，这顺服神这是很基础的道理啊，我不要再听了，这耳朵都长茧了。是的是的，我们都知道顺服神就会有丰盛的生命，这个太道理了，太简单，这个道理太简单。所以我就来挑战大家思考，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到底有没有就去做呢？我们有没有去做？我不要求做到圣经的所有的命令，因为圣经一本还蛮厚的，它里面的命令好多好多，可是我就找一个道理，我就找那个最重要的总结的，耶稣基督总结的那个命令，指令好了。你觉得那个圣经里面哪一句话最重要，是一个总结，给大家一个提示，是耶稣说过的，他说了很多话，他给我们一个总结，就是在他升天之前做的最后一个吩咐， OK， 美女答对了，是的，是的。OK， 我们等一下揭晓。所以记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然后他到处复活了，他就到处显现给门徒看。哦，看我的手有一个洞，也告诉也在路上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聊天。所以他在门徒中显现，跟他们相处有四十天，讲神的国。然后在橄榄山上升天，他最后的话就是刚刚 Maggie 说的马太福音最后一段的最后一章章节，就是这一句。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是的，这一句经文其实大家今年就已经看过很多次，应该大家都会背了。这是耶稣升天之前最后一个嘱咐，他教导了那么多，讲了那么多话，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所以够核心了吧，够关键了吧，这是耶稣最不想我们忘记的。那这么重要的吩咐，我们有没有谨守遵行这条道理呢？ OK，应该有人说有有有，我们都有给人家传福音啊，我们到处去给人家做见证，教导别人。其实我们教会的，我觉得我们教会教的特别棒，其实大家都有正确的概念，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是来做礼拜而已，我们是要去把我们所得的福音这个美好的消息去传给别人听。所以知道我们的使命就是去传福音，去做见证。但是传福音就是全部的吗？神的命令只是叫我们传福音给身边的人吗？所以有没有看到，我已经把答案把它 highlight 出来了，就是万民，他原来的吩咐是万民 all nations， 对，万民。所以我们常常会自然而然的，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是要把，如果圣经看太难懂或者太 难做到的事情，我们就会自然的先把它跳过，太难完成的目标，我们就先从可以做的地方可以开始。所以没有问题，我们其实先跟我们旁边的人传福音。可是呢，这是圣经啊，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改变神的话，把他的旨意或把他的心意缩小了。其实我们也把他的能力，我们见证神能力的机会，跟他给我们可以给我们的祝福都缩小了。所以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不要随随便便的把神的旨意缩小了，把他的能力跟祝福都缩小了。
不要随随便便的把神的旨意缩小了，把他的能力跟祝福都缩小了。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再回来这里，万民，万民。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因为可能我在做宣教吧，常常讲到跨文化，跨文化，很多有一些人，没有很多人，有一些人就来跟我说，哎 ，Brenda， 你们我们自己中国人都还没得救，我们就不要思考别的民族啦，我们自己跟自己的人得，自己人得救不是比别人民族得救更重要吗？听起来有道理吗？哦，我觉得其实蛮有道理的，我觉得超级有道理。对啊，我当然是爱我的中国人啊，我当然是喜欢，就是我可以讲话听得懂的这些跟我生活习惯比较相近的，我当然就是跟他们分享福音比较会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应嘛。所以其实中国人得救还没得救，可是这个听起来很有道理，是世界上的道理呢，还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对，世界上的道理，就是我们都活在这世界，哎，这个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圣经里头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呢？圣经里有一个很清楚的历史故事，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把福音积极的传出去，传出去万族万邦，神是会来做一些事情的，他来等一下你逼迫我们的。好，因为他是有这边讲。好，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个使徒行传八章一到四节。
那日耶路撒冷大有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神的道因着这逼迫传遍了各地，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是的，好，所以这一段经文需要一些时代的背景，跟大家可以理解一下。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后，他就说：“哦，你们要传，又来，要留在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灵。然后呢，你就开始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的见证。然后他也讲了讲了刚刚我们的大使命的那一句话，到万民去。”他所教导的都教导给所有的人。所以呢，其实在这一句话讲完以后，马上的这些的门徒们，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然后就等候圣灵，圣灵就来咯。圣灵来了，就他们就福音大大的传开，一下子5000人信主，3000的人信主，大家都很多人陆陆续续的信主。可是呢，他们有没有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就想万民，把他们的眼光拉开万民，但就是没有了，因为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没有出去。然后呢，耶路撒冷的初代教会就是榜样嘛，所以神就出手了，让教会受到逼迫，逼迫信徒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到外地开始是去传福音。那时候耶路撒冷的信徒很多了吗？都信基督教了吗？不算哈，那时候信徒还不多。我做了一些 research， 那时候耶路撒冷大概总人口大概有30万到50万的人。然后尽管教会那时候迅速的增长，可是基督徒还是少数，可能就是5000、3000，然后慢慢就增长，所以很快，不到一代的时间，很快。是的，就可能一两万人，的基督信徒，可是整个城市有30万到50万，所以他们还算是少数，还是少数。所以你知道，在圣经的故事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做的话，其实神会逼迫我们去做，要把万民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要用我们世界上的那一套去限制神。我们的世界眼光很好，是帮助我们生活，帮助我们的一些 common sense。 可是神的道理进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们来探讨为什么神的命令这么清楚了，万民来去理解福音，我们传福音是给万民，可是我们还是常常会跳过万民这两个字。我想花一下时间去探讨这个问题，希望可以打开我们心中的结，可以挪去我们心中的阻扰，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神的国度的大使命当中，可以进入这样子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第一个呢， OK， 为什么我们不把万民当作使命？可能原因第一个就是排外，对不熟悉的民族有敌意，不认同，这就是我们自然老我的天性。我们普通人就是不喜欢就是讨厌跟我们不同的人在一起，就像那些大胡子包头巾的，怪怪的，吃很奇怪的东西，或者全身包着紧紧的，什么都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因为不认识他，不熟悉他，就觉得他们好奇怪，就讨厌他们。他们来澳洲，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还想，哎，他们来澳洲为什么不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就穿西服穿牛仔裤，为什么你们还是要包得全身紧紧的，不入境随俗，你们真的是不好，不够好。所以我自己小时候有这个想法，可是我在想，也是让大家感觉一下，其实在澳洲这个问题很严重。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的新闻？虽然除了大选以外，跟川普的关税以外，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现在其实问题还是一直有，就是这两个问题，我让带大家一起去学习两个英文字，一个就是 Islamophobia， 讲英文的、哦、他们在后面。OK， Islamophobia 跟 Antisemitism， 所以这两个字应该在新闻会常常听到，至少最近六个月吧，是一个澳洲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字 Islamophobia 就是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就是指对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的恐惧、偏见、仇恨或歧视，所以会在这个言语、我们的言语、行为或是政府的政策，其实媒体到报道当中，会对穆斯林的个人或社群产生负面。对，就不想跟穆斯林一起工作啊，不，然后会觉得他们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所以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伊斯兰教或不认识穆斯林群体，不知道，我们就讨厌他们。其实最夸张的时间不是现在，是在几年前，我们什么那个美国的双子星掉下来的时候。对，那是几年，911嘛，它叫911，对，是911的时候。那时候哇，整个所有澳洲人看到穆斯林真的是就吐他们口水，然后就是去撞他们，然后甚至打他们，其实是很多的。最近也开始严重了，因为最近的国际的趋势，然后再打。所以我这边有一个数字说，这两年中，在两年，从今年2025嘛，从2023到2025，这其中对穆斯林的歧视的案件，就是吐他们口水啊，然后去撞他们，尤其是穆斯林的女生哈，比较会被歧视，因为他们可能穿的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到。对，他们跟小孩就是说你要回去你自己的国家，或者说你就是恐怖分子。所以这种案件就是两倍，在澳洲的这一块 地方是两倍。可是他们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大家对他们穆斯林有认识的人，其实他们也是很正常的，也是就来到澳洲，然后像我们华人一样移民来到这个地方，要学习，知道要融入这个文化，然后要来真的是 make a living， 要生活。所以呢，其实像我跟娇娇，我们去土耳其的穆斯林就全部都是 100% 全部都是穆斯林当中，我就觉得很可怕嘛。还好啊，他们就很热情的要约我们一团，总共十几个人到他家去喝茶聊天，然后用他的很奇怪的英文，可是他就是很开心的要招待远方的人。所以穆斯林其实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可是就是都是人。所以呢，这个在澳洲很严重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其实就是透过大家来认识他们，熟悉他们，就不会自己乱想哦，我不熟悉，我就把他们想得越来越糟。所以基督教里头有许多课程，走入伊斯兰世界，跨越心中的墙。我们斋月也有来宣导哦，他们就认识他们什么是斋月，就是禁食祷告，他们在白天不会吃东西的，到晚上日落以后他才会吃东西。然后他们吃什么东西也不是那么奇怪，他们就是不吃猪肉，然后一定要是他们自己的店买的肉，一个清真的肉。所以其实你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就不会觉得哎，我怎么跟他们相处。所以知道一些东西，澳洲最近的新闻也开始许多关于穆斯林文化的教导，开斋节，什么叫古尔邦节，清真里头的状况到底是什么，然后也让他们许多的长老伊玛出来去讲一下他们最近的状况。所以期待就是通过这些不断的认识，不断的知道对方，可以在澳洲里面的种族之间的冲突可以缓解下来。其实神的教导也是很清楚的，我们和睦相处，我们爱神所创造的万物，我们是和睦的。所以伊斯兰恐惧症真的不要让这个东西继续的搅乱我们社会的秩序。然后下一个反犹太，快一点，反犹太主义，对，也是一样的，对犹太人有偏见。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 是什么？ 是希特勒 Holocaust 的大屠杀，那时候最近也又开始了。为什么呢？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打战一直在发酵，然后很多人对这个议题有一些一知半解的。所以呢，犹太人常常就是就被诬告他们是疾病的、战争的、经济危机的元凶。然后最近有说种族绝灭，也是。可是所有的以色列都是所有的以色列都在做这些事打仗吗？其实他们以色列的人民也是不断出来抗议，我不要打了，我不要打了，我不要再打了，他要他的人质回来。然后所以所有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坏人，所以我们澳洲就要去歧视这些在我们生活在我们旁边的以色列人嘛，所以并不是的吼。所以世界的欺骗其实都是这样子，让我们不去搞清楚搞明白是非对错，就让我们因为不认识来憎恨彼此，就听到一些不熟悉的文化就让我们 不相、彼此往来。所以就算是这是不熟悉的，我们不跟他往来，可是类似的文化呢，我们也不一定好，也突因为类很相近，有一些不对的不一样的，就突出我们更不同，让我们更讨厌更竞争。就像乌克兰跟俄罗斯，就像南北韩，就像北印度跟南印度。我才发现印度虽然是一个印度，可是北印度跟还有北边的印度跟南印度，他们是不组一起组一个团队的，他们就是不在同一个 team 的。所以然后我们就不要讲了，就是讲了其实往往伤害我们自己最深的人，就是我们在旁边的亲近的朋友，在工作中，甚至在家里。然后呢，枕边人，我希望不是在我们当中了，枕边人就是我们最讨厌最恨完全没有理解的人。所以呢，我们的所以我们自己如果一直走这个世界的道路，就是我不熟悉，我不认同，我就是不跟他好，我们就会越来越的一个人最好，最自由自在，我们就不用迁就任何人，我们也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什么，我不需要改变。其实这就是让仇敌最开心的事情啊！就是一个人被攻击的时候，没有支持系统，马上就会跌倒。所以其实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很多忧郁症的人啊，就是对很多忧郁症孤独的人，伤害自己的人，其实在学生当中很多，我的小组其实就很多有几个 case 是那种忧郁症。不是我今天不想起来我不想去上课，没有，他要退学的很多个，我就不想讲数字有多少个人，我们才几个人，可是很多学生会经历这一种，所以让自己变成一个人，然后没有支持系统就会跌倒。所以我们就不要做这种事，不要成为孤独的岛，跟旁边人说不要成为孤独的岛。对，因为耶稣信仰是使人和睦的，神的心意是使万族万邦都是神的家人。所以我们既然认识了神，我们就要开始爱所有的创造物，神所有创造物，和睦是神的教导。所以呢就要和睦。好的，我们就再来讲一个观念，就是第二个，就是一个错误的神学观念。为什么我们不把万民当作使命？可能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错误的神学观念。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啊，万民不是我的事啊，是别人事啊。神有呼召别人宣教士去到万民当中，哦，呼召 Brenda 去做宣教，呼召牧师传道们去做关心所有的人。可是万民跟我离得太远，是别人的事，神没有呼召我。好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刚信主没问题，慢慢学习理解就可以了。可是如果你信主很久，还是说神没有呼召你到你的到万民中间，那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搞清楚我们的神学教义认知，在基督生平当中， 在系统神学要还有很多丰盛的生命，其实里面都有一个都会教导这个概念，是我们神学基础，就是这个。给大家一个图，就是神的呼召它有两种，一种是普世呼召，一个是个别的呼召。普世的呼召是给谁呢？是给所有的信徒。这里面有什么呢？就是关于要敬拜神，要圣洁，要传福音，要敬畏神，要来聚会，要来做很多事。它的关键经文呢，就马太福音28:19-20，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万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导所有的人，然后来让他们受洗。对，是马太福音说万民是在普世呼召里面。然后罗马书里面，它罗马12:1就是心意更新的变化，让我明白神查验何为神的纯善良贤可喜悦的心意。太棒了，很好。所以这个都是普遍，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来做这件事。应用的方法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在生活当中持续的实践，这是普世的呼召，是我们所有的人，不用神自来用声音跟你讲，你就要做的。我们读了圣经就该做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呼召叫做个别呼召，就是每一个人根据神的计划，神会有给你一个 calling， 所以你去做什么，有特定的职分，或去服侍特定的族群，或者你有特殊的恩赐，因为你要做什么，一定会有一个特殊的恩赐给你。所以以弗所书2:10，他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有给你一个美好的命定。耶利米书1:5，他就是先知，所以就叫你去做万国的先知，所以他是有特定的呼召。所以这些是特定的呼召，是借着祷告寻求你装备差派来去回应。所以有两种呼召，一个是普世呼召，一个是个别的呼召。普世所有的人，不要神特别跟你讲了。OK， 所以万民呢，就是神给每一个人的呼召。所以从今天以后，就不要说万民不关我们的事了，是关我们所有的人事，就放在我们的心中，知道哎，我们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全部，不是只是在教会，不是只是在中国人，是当然是我们怎么去做，有一个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的，可是这个神的使命是万民，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了。好的，我们就来了解第三个，为什么我们不把万民当作使命？可能的原因就是太难了。万民，我要再学一个语言哎，我要去不同的文化。我要搞好多事，我的生活已经很难搞了，还要再搞另外一套，真的是太难。我们从国内移民到这里，哎，我们要适应一个文化就已经很难很难了。我不够恩典，神还不够给我，我不够。对，是的，我自己有时候也觉得很难。万民，哇，这个目标真是又大又难。可是呢，当然有出路了。我根据我最近，因为最近我跟宣教士，海外的宣教士，我们本地也很多宣教士，可能因为我跟他们有一些近距离的理解，我就觉得哇，当宣教士，本来我就觉得他们已经很难了，可是我近距离的，我就觉得哇，宣教士对宣教士的要求，第一就是你要有足够的神学，因为你要宣教嘛，一定要神学要强。然后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好嘛，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不好，你怎么去，你都不发光发热，你怎么可能去跟人家宣教？你还要学语言，然后你去到像埃及要适应他们的环境，你还要去筹款哦，筹款你才能出发。然后你进去那个新的环境，你要学习他的价值观念。对，这个学习一个价值观念，我就觉得哇，学习新的价值，你就觉得哎，我们华人价值观念很像嘛，所以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最近在爱林社，我们有一些价值观，我发现埃及人跟我们价值观念不一样，就记不记得就讲一个 case 好了。所以我们就会签约嘛，我们华人就知道签约就是上面 ABCD 1234 OK， 你 agree 吗？你 agree 就签 OK， 我们签约就是你要做这些事，我们同意你做这些事。结果之后我们发现你为什么都不做这些事，我们不是123吗，都写得很清楚，你为什么不照做呢？他说没有啊，我跟你就是我们是哥们啊，我超级相信你，所以你叫我签什么我就签了，我连上面看是什么条例是什么我都没有看，我因为我超级相信你所以我就签约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哇，原来埃及人签约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怎么去调和，怎么去认识彼此，哇，所以真的是那个价值观生活观世界观很不一样。对，所以呢所以他们就要随时的调整传福音的方法，因为你们就不能就像我们中国人对中国人说话就很清楚有一个基础，可是跟外国的人我们还要理解他的文化背景，我们才知道怎么跟他们传福音。然后不只是这样子，神学基础也要好，要爱人又要干嘛的，家里都要好好的，你还要去找那个商机或工作经验，因为你要有一个好的身份地位，尤其在迫害的地方，你有一个对的身的一个工作一个 title 才能切入跟他去传福音，跟他打一个交道。所以我真的觉得哇，宣教师真的好优，要很优秀，要三头六臂才可以，什么都要做得很好才可以，好难好难，不是正常人可以做到的。但是呢，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宣教，不止我，其实在座的很多人有参加祷告会，参加跟他们分享的会议，我们看到的宣教师其实就是都是三头六臂嘛，还好没有，我没有看到他们忠心爱主，他们很爱，他们就是很忠心，可是他们没有到像我期待的，好像什么各方各面都是要做得很好，可是他们也不需要三头六臂，因为我们看到是神在他们中间的带领。虽然他前面的山很大，困难很大，目的标很大，可是有神的帮助，他们就关关难过，关关过，一关一关过。我明天我不是我知道我们要在难民营做这个东西，可是我没人、没钱、没资源，就来了，人就聚集了，就十几个家庭，六个家庭，七个家聚在一起了，然后就有别的国外的人就愿意帮他们做装备课的训练，就可以做，然后就有一些知识，有一些帮忙，人就聚集在一起了。所以他们每一天都经历这样子一个神奇的事情，神迹奇事，一件事情然后就下一件事情，就下一件事情，转头回来的时候哇，山都移平了，就不知道就是神做的。所以是神带领他们度过每一个难关。然后我们同工会其实是要分享很多关于埃及宣教士他们的逃，因为他们要刚刚 Maggie 有报告，所以小孩子要经历这个环境的改变。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到埃及，要突然撤回来到中国，然后我们上去听他们讲他们撤退的经历，然后我觉得这是太神奇，每一件事不止一件两件巧合，是五六七八件巧合，一个一个环环相扣，让他们虽然身上带着伤，是被打的，是在警察院关了几天，可是他们身上都有伤，有一些骨头断掉之类，可是神让他们所有的人安全撤离。如果早一个礼拜可能更糟糕，因为他们有国外的，有美国护照的在他们当中，会更严重。可是呢，就是对，就一件一件事情，很多很多，神的带领，神的丰盛的 供应，所以在这几年的陪伴宣教士上旅程上，陪伴他们的旅程上面看得很清楚，其实都不是靠他们自己能做什么，而是靠神。所以呢，他们也不是自己突然就有信心去做那么困难的事情，而是他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放胆的让神去带领，去代理时来使用。所以每次神可能在澳洲，在他们 的国家，神每一次都保守他们，神每一次都带领他们度过那个难关，去把山移平，他们就之后就敢放胆的继续让神带他们到远的地方，到水深火热的地方。所以呢就知道神是自己做工，自己带领，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放胆让神带而已，他就一步一步带领你，他也不会叫你突然的你到埃及去，突然到伊拉克以色列去。所以以色列 也需要宣教，伊朗以色列伊拉克，对，所以这些地方都不是突然的，他是会让你在可能国内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你都有相对应的信靠，有相对应的信任神，所以他才会出去。我们要做的时候一步一步慢慢走好的，然后最后一个，所以信靠一定是可以的。好，我们再来最后一个，就是物质的舒适，物质与舒适的束缚。我们太依赖肉体舒适的生活了，没有办法为神的使命做出爱神爱人的让步。是的，爱都是要付上代价的。我们第一个看到爱的表现，其实就是我们教会小组长们，哇，跟弟兄姐妹陪呀，吃饭喝咖啡，半夜打电话，失恋了，我跟父母吵架，我跟我的太太吵架，我生气睡不着觉然后生病了要去探访。所以为什么小组长跟所有的人都一样要工作，要照顾家人，还要腾出许多的时间做教会服事，其实他们都是付上代价去做这些事的所以 OK， 所以是爱是需要代价的。到教会当中我们教会的爱宴真的很好吃，而且越来越多。其实 我都有时候觉得我们的教会的爱宴真的很棒。我因为我带年轻小组都是大学生，然后他们真的是每一周就是来 期待这个大一个爱宴的分享这样子。我本来有一个很好笑的名字，可是他们跟我说这个不好，所以就是说他就你知道他爱宴很丰盛嘛，他们就像吸尘器这样子，人形的吸尘器走过以后就把所有的食物都吸光了。我都觉得哇不好意思我就想说爸爸妈妈真的是下一周我们还有吗？可是没有我们的爱宴一直坚持一直坚持下去真的。他就本来看学生装的小小碗而已因为不太比较少可是他们的碗越来越大，然后盘子越来越大盘，然后食物就是像山一样。我就觉得哇，我就真的是太感恩我们教会的爸爸妈妈们他们煮这些爱宴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他们要去 supermarket 去买这些东西，要早上很早就煮起来，然后你知道拿来汤汤水水的要拿来，其实很麻烦的，可是他就是为了爱所有教会所有人。 我希望是真的是永平姐，我知道她是特别爱我们的学生，然后那个还有很多人真的是常常问学生有没有吃饱，可不可以再多要再多拿给他们。我真的觉得哇学生，所以要感恩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他们真的是付上代价来煮这些午餐来给我们吃。然后可以是的，可是学生也他们真的也说这一餐真的是我一个礼拜吃的最好的一餐。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不好意思叫他们吃少一点了，就要把他尽量吃吧尽量吃吧。可是呢以后还是要带食物来所以水果可以吧，你们因为他们没有他们第一没有车子，第二 就是不会煮啊，他们煮了应该还可以而已。然后我不能说不好吃，然后他们所以他们的锅子也不会很大，那个便当盒也是都是个人的，他们不会像有家庭的那种大的东西，所以带水果饮料其实都可以，或者是买来其实都 OK。 好的，所以一样的道理，其实我们真的要爱彼此，彼此相爱是需要 付上代价的。那我们可不可以为这些没有福音的人，还在黑暗当中等待，还在痛苦，完全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吃一点肉体上的苦，我们吃一点亏，就使人得救，我们真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物质的舒适跟束缚没有问题，吃一点亏让人得福 得福音是可以的。这个礼拜我听了戴季中院长的到灵粮堂的讲道。戴季中院长其实就是戴德生两百多年前到中国内地会很有名的宣教士的曾孙，他讲了这个故事，我觉得蛮打动我的心的。就是说这个宣教士呢，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到温州来宣教， 他学了好久好几年，总算学会了中文，他就开始第一次用中文讲道。然后就一个人年轻人留下来说，我要信主，我要决志。然后这个英国宣教士就很开心，我第一次讲到就有人要决志信主了，太棒了。他就跟这个年轻人聊天，然后这个年轻人就问宣教士说，你们这个福音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宣教士就听着，从哪里来的，就问他说，再多问几句。年轻人就跟宣教士再问了，那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已经多久了？宣教师就很 proud， 有几百年哦。年轻人就说，这个其实这个福音就是他一直一直都在寻找的，也是他父亲跟祖父一直在寻找的，可是他们没有寻到就过世了。所以他就问宣教师说，为什么你们不早一点来呢？ OK， 所以呢，万民得救，万民得救赎是神的心意，他的心意让所有的人都得到拯救。所以我们心里有没有挂着那还有7100多个未得民族，他们里面没有教会，没有足够的基督徒，也没有他可能没有他们语言的圣经，所以福音没有办法让这7100多个未得之名去来认识主耶稣。所以呢，神的应许，丰盛的应许很清楚啦，就是谨守遵行神的道理，是他想要我们谨守遵行他的道，得到神丰盛的生命，其实也就是让万民万族都一起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好的，我们就总结了，时间差不多。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呢？我们就很快的，丰盛生命来自耶稣，耶稣他自己就是丰盛的生命。我们要跟他有关系，有一个主仆的关系，我们跟他亲近的关系，他告诉我们就做什么，顺服神。我们心里所想的都是他的话语，他的真理，他的道理，口里所说的也是我们的行动，我们每一天的决定都是得到这样子一个美好福音，美好的真理。然后最后呢，为什么我们会不把万民当作使命？第一个就是排外，就是我们很自然人的，我们不熟悉，我们就不想花时间 去认识他们， 就讨厌他们，所以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第二个就是错误的神学观念，错误的神学观念就是不觉得万民是我们的事情，是以特定的人，没有，万民是所有人的事情，所有人的事情。你可能在不一样的地方 去做，有时捐钱，有时候祷告，有时候真的是去认识他们。或者我们澳洲很好，是多元文化的，你传了一个福音给跨文化的人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种子会到哪里去。所以把万民放在我们的心里，不够信靠神，我们觉得太难了，万民太远的旨意了，我们不相信神会做得到，我们不相信神的做得到，可是我们要相信神是可以做得到。我们要做就是给神去用，就神会自己带领我们。再来就是物质与舒适的束缚，就是爱要付上代价的，吃一点亏没有问题，吃一点小辛苦没有问题。是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神是一个丰盛神，我们自己也本来就很丰盛，很多 extra， 很多更多的力量可以帮助到别人。是的，所以呢，我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本来好多好多的好多好多的见证，就是关于跨文化的丰盛的见证想要来分享给大家。可是我就总结， 我就因为来教会服事也大概十几年，所以前半段我大部分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事，就像大家一样要做敬拜啊，来祷告啊，来排桌椅啊，然后做一些家事，然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其实我觉得过得很好。我觉得哇，神的丰盛好多啊，好多好多美好的见证，哎，帮助我哪里叫财务啊，帮助我的人际关系，帮助我家人的和睦，其实都有很多的祝福。可是呢，我开始做万民，在做宣教的时候，我才发现，哇，这是不一样的哎！神的同在，神的话语，神的心意，他就是一直就是跟你讲了。然后虽然就是很难呐、啊，当然就是很难。可是神的祝福，神的丰盛应许，平安喜乐也是大大的加添的。所以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哎，我们请敬拜团准备，如果有机会真的是来参与，开始被神使用，把万民放在我们的心中。嗯，我们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